所以啊，那个一切菩萨度众生的，他最究竟的目的是要你证到佛果，是究上要妙，是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得无上，那才能够达到究竟处。因为他行化十方的时候，那么的他的明德呢，他的明是德而成的，他的明德就十方无所不知，无时不晓，所以他的教导就能得度。那么这些大菩萨，这是指的一切菩萨啊，一切菩萨，他们能够跟佛一样的实行佛的教导，凡是佛所立的教法、戒法、礼法，都能遵照去做，都能照着如来的化导的方式来去化导一切。但是呢，都能够宣布佛所的制定的一切的律仪，必须得遵照律仪。就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国家的法律，那么呢，佛教呢也有佛教的律仪，遵照他的律仪，而且学他的经典，这样子才能给众生作为导师，给众生做那导师，还要修习禅定，得到大智慧，这样才能开导众生，使众生才能得度。就像那个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熟读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就是《法华经》的一品啊，《观世音普门品》。那有的道友读普门品呢，他没有深切理解。很多道友问我呀，说人家别的经都有入世能闻，那么普门品怎么没有入世能闻呢？因为普门品是法华经的呀，25品的一部分，一部分普门品的量不大，大家送下来就知道吗？那只是在这个法华经里面，观世菩萨这一品，无记忆菩萨请佛说说这个观世菩萨的功德，怎么样来地利益众生的，那就是无记忆菩萨也想学学观世音菩萨度生的方法，这仅仅是发起啊。但是无记忆菩萨啊，在地藏菩萨做婆罗门女那个时候，无记忆菩萨就登阿罗汉了，在地藏经不是这样讲的，这大菩萨的互相的弘扬，我赞叹你，你赞叹我，互相的提问。所以在那个普门品说，观世音菩萨能够三十二应，应以和身多度者，就四现和身。那诸菩萨岂止32应呢？那么应身多了，菩萨行化的时候各种的应身。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国度里头啊，我是举这个例子，在我们的国度里头，观音菩萨是女相，女相多，但是这个女相啊还不是过去就是的，在唐朝之前，观音菩萨四相都是男相，没有四现女相的，是唐朝之后。唐朝之后，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个提篮观音吧，因为在提篮观音之后了，画那个观音像之后，而后的才观音像才是普遍，才是普遍。那么这菩萨也有自修了，自修完了才立人了。那我们才刚念的这段经文呢，解释这个呢，那就是自他两立，包括的自立也有利他，但是必须得证得离体。那菩萨自立的，那么以下他就分着说，菩萨自立一些哪些个圣门啊？善学无畏之王，小了幻化之字，坏裂魔王，解住禅法，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得空无相无愿以三昧，善立方面，显示三乘，于此化中而现灭度，以无所作，以无所有，不起不灭，得平等法，具诸成就无量种次，百千三昧，助根智慧，广普寂定，深入菩萨的法藏，得佛华严三昧，宣扬演说一切经典，助身定门，悉睹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轻，无不周遍，记住巨难，住显不显，分别显示真实之际，得住如来辩才无奈。这段的文讲的就是菩萨的自力，自力啊，自力的菩萨，有的大菩萨证得法性了，有的菩萨三贤位的菩萨相自见法性了，还没证得，但是他就相信见了。我们经常说的法性，法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世间法、出世间法，也就是把它总体来说，真谛跟熟体。真谛，真谛就是圣人证得了真实的理性之后，跟那个凡夫迷行所现的一个世俗的事相， 菩萨既然通达于众生之相，也能够了悟诸佛的实性的理据，所以他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就是求理，就是理法性的成就，下化一切众生就是四法界的成就。为了理事无奈了，那就是真殊融通了，那么再合起来就是法性，法性就骗于一切诸法，那再有形为佛性，在一切诸法都叫法性。那菩萨他在理的方面，他的这个自性的修行，他的行思是个什么样子呢？那么他通常的要懂得空无相无愿，空就证得这个理性了，无愿我们经常发大愿，怎么说无愿呢？那么无相，那么他在世间上度一切众生时候不思想一切相吗？这个是三种三昧，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那么把这些个合起来是诸法的实体呀、诸法本来没有实体，诸法都没自性，是缘缘合合的，但是它必有所依，所依着的实相，实相是无相，无相就是刚才没讲这个，先讲这个法性、这个法性就是实体，一切诸法所依的实体，这实体是无体的，无体因为骗一切处，无愿是无愿三昧，无愿并不是我们不发愿，不是这样子的，它达到究竟了，至于所愿的究竟了是没有的，没有的。像四十阿弥陀佛成就四十八愿，成就了极乐世界，最后呢他知道这个愿是乘性而起的，性上没有，性上没有，一切诸法都如是，都如是。那么呢这才在这个上的善利的方便，就是方便善巧，这个意思很深啊。我们寺庙的门呢，大家看我们寺庙的门都是三门，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写三门呢，写山水的山，这是错误的，不是山水，就是山，一二三的山，这三个呢就是空无相无愿，又称三解脱门。空是指的体，相呢是指一切诸法皆空的体相，皆空的体相，那么一体而起的相，体是空的，相也是空的，因此而立的愿，而立的愿，愿呢就是我们心里头所起的，想达到体的，然后证得体了之后呢，这个愿也就不立了。但是这叫三昧，三昧就是分定，又叫思维修。那菩萨他为了救度一些众生，给他们说法，那么他就说出来这种的一切诸法的最后的离体是什么呢？就是体相用，空就是体，相就是实际的理解的相，愿呢就是作用。那一切菩萨都发了他的大愿，这里头在因地的时候，因地的时候，在因地的时候啊，我们要是思维修观想一切诸法入梦还抛阳，没有实在的，这观想呢，那么一切诸法的它的实体是什么，这个空是什么，这个空不是那个外头我们说那个虚空的空，这是我们自信的性体，性体是无奈的，无奈就像空的一样，是这个含义，因为空才无障碍了，但是空的你可以通达过得去，但是有个房子建设，你在房子里头你就障碍住了，就出不去，是这个含义，这个含义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烦恼菩提，烦恼跟菩提只是一个，不是两个，但迷的时候就是烦恼，悟的时候就是菩提。空是加有来显的，有就是所说的相，空三昧、相三昧、愿三昧都能达到三昧的时候，你才知道一切诸法不生不灭的意思，要解释那涅槃相就可以这样解释。又者呢，空者是体，相者是呢用，我们那个体相用三者，愿力就是用，那么体相用三者呢合而为成的，那么就成就了佛的一切的种种功德。所以我们那个三门呢，中间是空门，那么出家的时候遁入空门呢，到有空门不常开的，空门常关的，走旁边的便门呢，那叫方便门，就是大用，用就是方便门，这种意思啊，后文还要讲，后文还要讲啊，这前头在这个文上撂讲一下子啊。 那菩萨我们不是持很多咒吗？菩萨他还居住很多的陀罗尼门呢，还种子婆罗门呢，那都是智慧的许多的作用的三昧，都是属于大愿里头的。所以这个里头文字还有个助巨难，那助巨难呢，他这文字用三个字就很亮了。什么巨难呢？三途地狱恶鬼畜生，这是受最大的苦难的。此时这你在三恶道里头所受的巨难，因为这种巨难，这个大菩萨他要学佛的，他有四种的无奈之患，对一切法上他没有障碍，他在说法利益众生上一切法他不被于那个执着于教法的障碍，他随机而说法，就是应机而说法，能对机了，说叫法无奈。还有义理无奈，对于一个法的含义啊，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那么的他的义理无奈。你要把这个经文如果你多读了几部经的时候啊，那个经文的义理啊都是相通的，善知他的义理。说到体在哪个经上有事，哪个经有事，华严三昧那里头有个华严三昧啊，咱们这刚才念到过了，华呀是因，严是果，就是因果同时，初发心是变成正觉，张力发菩提心就是成佛了。因为这个时候因果同时，华严经是这样讲啊，说你而后到成了佛了，还成就了你最初发心那个心，初心究竟二无别，说最初发心跟究竟正得那个心呢，两个没差别，但是有一样，入世二心初心难，成就究竟了那个不难了。那我们说哦，发了心了要经过三大恶乘期间，那那么长的时间怎么会不难呢？你说不发心呢，八大恶乘期间无意外恶乘期间你也永远成不了啊。所以因此就说是入世二心初心难，这是华严经的意思啊。那我这解释华严三昧跟大家说一说。所以这个义理啊，说身也无奈，说钱也无奈，但凡夫不减少，你所居住的佛性离体一点不减少，乃至于成就佛了，成就佛身了也没增加，这就是你读那个心经上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说我凡夫啊，污浊了，浑浊不干净了，染污了，那是执着，那是执着。说佛都是清净的了，但这个话没有证的时候不能说啊，因为你讲这个讲这个究竟的了义，那必须得如实讲，必须得如实讲。感到这些名词呢很多，成法性也可以，成自性也可以，说我们清净心也可以，如来藏心也可以，法身实相一真法界，都是一个意思。在各个经的名词不同，各个经名词不同，懂得这个道理了，就能得到很多的解决，很多的问题啊，解决很多问题。你说这个才刚我们念这段文呢，他都说得很亮。一切法没有生，就是不起；一切法有无种灭，一切法无所有，这是般若意了。这段文都是般若意，是说那个菩萨他是自力所证得的功力，他能够这样子才能深入的佛的法藏，也可以深入的菩萨的法藏，那么这样就得到成就华严三昧了，佛的华严三昧了，得到这个三昧了，一切经典都无障碍，住身禅定，能够见到一切诸佛，向一切诸佛求法。这个境界到了极乐世界前，早晨的一早晨可以到十万亿佛度去，到那行供养去，就是这个境界。所以升到极乐世界去，你报得的佛的加持力，他的愿力，所以能得到这种境界。但是菩萨在自修的时候，他是证得这种境界了，证得这种境界。悟度延延开化一切，超过世间住所有法，心常体入度世之道，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唯诸数类作不请之友，何福群生为之重担，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识不绝，兴大悲悯众生演慈辩，受法眼度三衢开善门，以不行之法施入离数，故存孝之子耐敬父母，与诸众生似要自己，一切善本皆度彼难，悉怀诸佛无量功德， 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入世之等菩萨大士不可成尽，一时来会。这个是说是菩萨的德相，一切菩萨德相。前文里头还有一个那个住闲不闲，这个可能大家不会理解啊，我把它漏掉了，忘了解释了。怎么叫住闲不闲呢？说是他可以一个能够修佛道不呢？闲就是可以，不闲就是不可以。是可以看守佛法吗？是不可以看守佛法吗？能够修行佛道吗？是不能修行佛道吗？说他不能修行就是不闲，能够修行就是闲。说做这样子是住闲不闲啊，就是这样含义，也就是他能信佛吗？他能修行吗？就这样一个问号。那你要观察菩萨对一个鸡，看他这个鸡可以看守身法吗？那像这个空无相无愿的这些法呀，不能跟他说，他不能理解，不能理解。那么现在我们那不是这样，我们讲一部经，这个经里头深浅都有，都有，那你都要解说一下啊。就不能问他看守不看守啊，这不是对一个人，对一个人可以这样，对大众不行。这里有能接受的，那也有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呢他就还回来了，能接受呢他就领受了，有这个含义。这些文字翻译的都古老啊，在文字上头有些必须得通顺一点。这一段我刚才念的是菩萨就利他了，刚才呢全是自利了，利他的时候入到大众里头，那就了达众生的一些语言。说是菩萨必须得有善巧方便，语言无奈。什么叫语言无奈呢？那你对的美国人说美国话，对的法国人说法国话，同时你就在的一个中国大陆上，那闽南有闽南语，我们就举福建一省吧，那福州话走了200里路到莆田了，到仙游了，那话完全不通了。那先有普通话在福建省是特别的，再往这么了走了90多里华里到泉州了，那就不通了，那个莆田的跟先有话那么就不能懂了。那么泉州话一直到厦门，这叫闽南语，那只有闽南这些先懂，你到福州去，福州话跟那个闽南话是不通的，还广州话跟潮汕话也是不一样的。各地的方言菩萨呀必须懂得方言，菩萨在这个没有成修菩萨道的时候，先要修语言三昧，对什么众生都能给他说法。像我们对狗，我们不通的狗的语言，对马不通的马的语言，各类畜生有各类畜生的语言，你要度众生嘛，你都得懂。你大家听我这么一说就退了心了，我什么语言不懂，我就懂得这个普通话，还不是也一样吗？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到这个地位的时候没办法能达到这种大菩萨度众生的境界。你要想开化他，你不懂他的语言你怎么能开化他呢？所以入众言音呢，开化一切必须得懂得语言三昧。菩萨在利他的时候，要是以上的咱们说那个得到那些个智慧了，那他利他就容易了，要没得到那个智慧利他很难呢。要超过世间的住所有法，菩萨利益众生，给他说的方法，给他的言谈，超过世间，心里头常时的念念不忘的度众生，也就念念的想办法怎么样度世，怎么样来度众生，就思维了。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就修，边修边利他，那叫随缘说法了。能够在一切的物质上头，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这很不容易了。随意自在，能把大的变小的，小的变大的，长的变短的，短的变长的，随意自在了。对一切物质上随你的变化，数类呢就是老百姓的意思啊。对一切人民，不要他请，就去给他说法。那菩萨利益众生，不是都现比丘相的啊？他的相和光混说，大家看过那道济禅师吧，憨山师德吧，他是随缘的了，随缘利益众生的了。所以说不请之友是这个含义，跟他做朋友，跟他交，把一切众生的利益众生的责任呢，要合担起来，合福就承担利子，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啊，比任何担子都重了，都重了，同时呢，要受持如来甚深的法藏，保护佛的种性。这护法有两种，外护有内护， 不过比丘比丘尼是内护护持佛住持正法的，一切在家的居士四宗弟子，我们在家的两宗呢就是外护，就是外护。菩萨呀他兼内护和外护，大菩萨兼内护根，但是比丘像要护内法，那么化度众生的四现菩萨像内外兼护。